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今天时事焦点的内容有，据香港媒体报道，原北京市长陈希同去世，引发人们对六四历史的再次思考，香港民众举行烛光晚会纪念六四，中国投资者报间接点评习近平链接被删，中国官员称中国也是美国网络袭击的受害者，世界环境日，全球还有多少人在挨饿。时事焦点之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据香港中通社报道，八九民运期间任北京市市长的陈希同因癌症不治于6月2日去世。评论人士认为，这些六四事件的责任人即使离去，罪恶也不会带走，终将被审判。
香港中通社报道，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于6月2日因癌症不治去世。海外明镜新闻网6月4日报道中表示确认陈希同死亡。美联社报道引述了陈希同一家的朋友成都作家何三卫说法，但目前中国官方未公布陈希同死讯。八九民运期间，陈希同任北京市市长。根据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口述整理出版的改革历程中曾披露，陈希同和李鹏、李希明等定性学潮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斗争，在虽未正式出版，但2010年在网上全面公开的李鹏日记中，陈希同被指为北京戒严行动的正指挥。去年5月28日香港新世纪出版的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一书中，陈希同否认是戒严行动的总指挥，他表示在六四事件中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外界曾普遍认为陈希同当年向邓小平谎报军情，过分强调学生运动的严重性和学运目标，直指邓小平，因而导致邓小平做出了对学生进行镇压的决定。陈希同则否认曾向邓小平当面汇报和签发报告。陈希同从1983年起担任北京市市长，1992年担任北京市委书记，1995年4月陈希同因王宝森案引咎辞职，1997年8月29日中纪委宣布开除陈希同的党籍，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陈希同犯贪污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2004年陈希同获准保外就医。2010年至2012年期间，中国学者、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前研究员姚坚富先后八次和陈希同见面交流，并将对话整理成书。在陈希同亲述一书中，陈希同为六四屠杀辩解之外，还否认自己是贪污犯。姚坚富向德国之声表示，陈家电话全部无法打通，但他认为香港中通社有官方背景，消息应该属实。
香港的中通社昨天下午发表了消息，中通社是官方的，联系不通，整个大陆屏蔽封锁，没公布任何消息。
他认为官方封锁陈希同并是消息，源于正值六四纪念日敏感时期，更重要的是因为陈希同与镇压六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陈希同亲述出版之前，中国当局就曾警告姚坚富和向陈希同施压，
多少年就是要封死的。两个问题都是使当局很不高兴的，一个是六四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究竟为什么他下台。所以这两个问题呢，当局都是讨厌大家追问的，所以干脆就你们遗忘掉就完了。刚好是六四前，所以大家还想问到底怎么回事了。他不是正指挥，那究竟指挥部是什么人？谁发的命令开枪的？
陈希同亲述出版后，外界愤怒指责陈希同为自己开脱和辩解。对此，姚建富表示，陈希同确有辩解之意，但这也是事实。
是他辩解也是事实，他确实不是政治会，因为这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的反改革的武装政变，是调动了20万正规军队的一次战争性的大军事行动。陈希同怎么可能指挥20万大军呢？坦克部队、空降师都出动了。冯日记说了，6、8、9以前几年，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就在上海研究搞掉赵子阳，那就说明这场武装政变是早就做了准备的。
姚建富认为，陈希同去世和早前的亲述内容不会在中共高层层面引发震动，因为中共当权者根本无意解决六四问题，但会引发公众对六四事件定性的讨论。
好像我要平反，好像这成主要的。首先你应该看是个武装政变，是个军事行动、战争行动，所以打死人是必然的。所以用不着南京大屠杀的人找日本人来平反。这种大规模屠杀平民的事件应该是反人类罪，由国际法庭审判的问题。正规军人开枪打死平民，大规模打死的，这是反人类罪。
随着陈云、李先念、邓小平等和六四有关的中共元老级人物在上世纪90年代相继离世，有海外媒体也多次报道李鹏患病，包括此次陈希同病逝。对这些被指为六四屠城责任人的离世或将要离开，姚建富认为，六四问题并不会因为这些人的离世而消逝，将会成为中国一段不可抹杀的历史和不可覆盖的记忆，也并不会因为这些人的离世，他们的罪责就会减弱一分。
历史周期有时候用100年、1000年来判断，总会有历史法庭、道德法庭来审判。柬埔寨波尔布特死了，不还谁活着谁来受审？都死了的话，还有缺席审判。
中国政论学者陈子明认为，陈希同当然是对镇压六四负有很大责任的人，屠城责任人再是一天，也是当局解决该问题的障碍。因此，随着这些人的离世，有可能推动中国当局做出解决。
陈希同他应该说是这个对六四抱有很大的这个责任的人，邓小平、李鹏，那么下面就应该是陈希同了。陈希同他已经被打倒了，无关紧要，但是像李鹏这些人，他们活着还是个障碍。应该说这些人的去世，还是有利于重新评价八九民运的。
北京政府高压之下，大陆一片噤声，香港和澳门成为中国境内唯一能够悼念六四的地方。港人同时通过抗议行动表达对于香港未来的担忧，以及对北京政府的不满。
如同往年一样，数万香港民众再度涌入维多利亚公园，参与六四烛光守夜，悼念24年前民主运动的遇难者，声援中国民主运动。许多参与集会的民众响应组织者号召，身穿黑色衣服，在集会地点维多利亚公园中央设置的大屏幕上不断播放有关六四的图片和视频，其中包括极具象征意义的王维林孤身挡坦克的一幕，屏幕两边高悬巨大标语，平反六四，永不放弃。组织者和参与民众在演讲和合唱之外多次高呼平反六四。集会主办者香港支联会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卓人表示，
这个烛光晚会属于香港市民的，希望大家
这场烛光晚会是属于香港市民的，希望大家一起珍惜，一起表达。我认为只有这样才有足够的力量挑战共产党，这么多年回避六四，这么多年不肯承认屠杀的真相和责任，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此做出一个最强最强的表达。
最强烈最强烈的表达。
组织方表示，今年六四晚会参与人数超过150,000，而警方提供的数字则是54,000人。在参与者中有不少是特意赶来的大陆人。法新社采访了一名潘姓男士，他在厦门从事建筑业。42岁的潘先生表示，大陆人没有放弃，希望下一代人不会再经历红色暴政。 另一位在集会现场的大陆民众也发出呼吁，
希望呢有更多的大陆人过来，不一定是参与，但是最起码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为中国大陆未来的民主呢起到一个启蒙的作用。
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后，中国政府从未就镇压造成的具体死亡人数给出官方说法。独立观察家认为，仅在抗疫中心北京就有超过1000人死亡，这还不包括在其他省市死亡的人数。香港每年都会在6月4日举行悼念集会，而分析人士认为，近年以来参与者中青年人群的比例越来越高。香港政论家林和利对此分析道：许多人都是在1989年以后出生的，他们对于香港民主的发展很感兴趣，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们认识到，除非中国政府实现民主，除非中国13亿人都能参与一人一票的选举，实现普世人权和言论自由等，否则香港就不会有民主，香港不能被作为一个个案，这是他们希望向习近平等新一届领导人释放的讯息。香港年轻人对于政治现状的不满日益强烈，北京政府曾承诺在2017年实现香港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但却并不愿意予以兑现。许多迹象显示，香港领导人今后很可能继续由北京指定。在此背景之下，香港的民主抗争运动出现激烈化的趋势。多名学者和民主派人士宣布，将在明年发动占领中环运动，瘫痪香港的金融中心，而北京已经就此发出明确警告。本年度的六四晚会和以往一样在平和的气氛下举行，但几周之后就是香港传统的七一大游行，届时民众的抗议分贝会高很多。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永不放弃。
美国总统奥巴马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位于加州的一处庄园举行会晤，为此他们腾出2天时间商讨一系列棘手问题，这也是为修好两国关系做出的新一轮尝试。请听冯海英撰写的背景报道。
礼炮仪仗队国宴这类美中领导人举行峰会的礼仪这回都被搁置一边，外交礼仪的约束被打破，开始探险新大陆，远离华盛顿。奥巴马和习近平本次会晤安排在美国南加州偏僻的豪华私人农庄阳光之乡，两个全球头号和二号经济强国的首脑都免去领带，穿着随意，他们不仅是两个最大的贸易国家，同时也是两个最大的环境破坏国。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负债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坐在奥巴马对面的将是在未来10年引领中国命运的人物，而在这段期间内，中国很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国同中国在一起将会有什么举动？一年多以前，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克林顿曾一语道破，他于2012年5月在北京说，美国和中国现在尝试的事情是史无前例的，即为老牌发达国家碰上正在崛起的国家后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寻找答案。寻找答案的过程由于长远目标不一致而产生的不信任而增加了难度，政治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战略不信任。北京认为华盛顿围剿中国的崛起并企图加以破坏，以达到称霸的目的。奥巴马开始将美国的战略重心移向亚洲，重新调集军事和外交资源，在华盛顿被称为再平衡的战略更增添了人们的怀疑。在美国一方，人们忧虑的是中国将主宰亚洲，而牺牲的将是美国的影响力和利益。战略家认为，美国和中国进行的是一场零和博弈，而不是双赢。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问题专家伊科诺米对美中关系消除战略不信任的机遇做了谨慎的评估。他说，如果双方相投，找到了真正的共同点，这便是建立两国间信任的开端。但他强调指出，建立信任需要长久的时间，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共同的政治思路是他的基础。此外，伊科诺米还说，对中国缺乏信任的国家不光是美国，其他国家在怎样应对中国的问题上也出现困境。他举例说，比如在知识产权、黑客袭击以及南中国海和东海领土主权之争等问题上。 长久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非常谨慎。中国改革的开创者邓小平曾说过，中国应韬光养晦。也许中国政府在数十年的经济追赶之后发觉时机已到。位于柏林的外交关系研究所的桑特施奈德教授认为，这也是合情合理。经济实力强盛的国家会将其精力转变成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然后他们便开始在全球扩张利益。这意味着他们的行动会变得更为积极，他们会关注国际问题，会加大伸张自身的利益。我们必须逐渐习惯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一步步缓慢地以迄今的实用主义方式扮演越来越积极的角色。在这种形势下，为避免冲突和误解，美国和中国都应更多地了解对方，了解对方的动机。为此，抽出两天时间在加州会谈是一次绝好的投资，是一次宝贵的时光。在紧张的政治氛围里，类似旨在了解对方的畅谈以及建立信任的机会都是十分缺乏。这是澳习第二次会面。2012年2月，习近平以中国首脑继任的身份在白宫受到奥巴马的会见。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同这两名政治家的关系息息相关。一名美中问题专家总结了这样的真谛，他说，虽然中国和美国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如果去掉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方，没有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上台之后，对政治风向问题的关注和揣测就持续不断。中国媒体《投资者报》在一篇社论型文章中不点名地提及了习近平，把他定义为不是一个新潮的人。目前网上该文章的数个链接已经失效，请听以下报道。
这篇题为《让我们继续关心政治》的文章发表于《投资者报》总编看事栏目中。除了提到新一代领导人，该文中也出现了诸如北京西单民主墙或者六四这些词汇。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王小鱼在网络上评价这篇文章时表示，这篇文章太猛了。文中对习近平的非点名措辞大胆犀利，像他要求党员干部重走群众路线所透露出来的一样，他并不是一个新潮的人，更谈不上酷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认为，在媒体几乎不能对国家领导人公开讨论的当下，投资者报发表这篇文章虽然比较大胆，不过也属于情有可原。
我当然是觉得是有意义的，因为目前这个你知道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况是比较微妙啊，比较难看得懂啊，这个高层的很多东西我们是看不懂的，包括媒体政策很多很多东西我们是看不懂的，看不懂的时候需要各种信息能够平衡一下，所以我觉得这种他发表这样的文章那我是可以理解的。
这篇让我们继续关心政治还谈到了邓小平的改革，称邓在世时突破了一些禁区，而他打破的那些禁区带来了积极的效果，社会上很多投资者都怀念邓时代。不过文章也指出，邓在打破某些禁区时也划定了一些禁区。文章说，直到今天，邓小平也没有被超越，并且说到，三代领导人集体后的答案似乎都只是继承了邓设置的禁区，却没有继承突破他们的勇气和智慧。文章提出问题，邓将只作为一个无法超越的小个子吗？展江认为，邓小平划定的禁区指的主要是政治方面的禁区，而美国托莱多大学荣誉教授冉伯恭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以习近平为中心的新一代领导人也不会碰触邓的禁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2008年创办的《投资者报》属于投资类媒体周刊。根据凤凰网等媒体的消息，该刊物拥有近10万读者。展江认为，这篇让我们继续关心政治，其实是代表了一群投资阶层焦虑的心情。
因为中国的商界人士总体来说他还是愿意跟国家合作的，但是他是希望中国整体是向法治啊开放方面走的，但是现在有些苗头啊表明啊目前这个趋势呢令他们担忧，所以呢这个他们代表商界的这种媒体发出这种声音呢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让我们继续关心政治发表之后在网上得到了广泛的转载之后遭到普遍删除，尽管如此该文依旧获得了巨大舆论反应，文章的内容和观点也得到了热烈的讨论。作者写道，在我看来，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恐怕是我们所能遇到的党培养出来的最为彻底的一代人，在他们的教育经历中几乎没有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碰撞，而这些在四十年代之前六十年代以后的人们中间多多少少都会有。面对这种说法，五十年代出生的展江并不赞同，他说
他只是说就可能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受的是那个时候的教育，这个思想比较传统，比较守旧，见仁见智吧，我不是很同意啊。因为他说的五十年代，那李克强也是五十年代的，我也是五十年代的，我们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
而1953年出生的习近平是否像文章中说的党培养出来的最为彻底的一代人，不是一个新潮的人？展江认为这是现在最难预测的事情，他说。
我没有能力做这种预测，我也相信别人差不多绝大部分人也没有能力做这个预测，你怎么会知道他？我们根本不了解他。我是希望他像他父亲那样啊，向这个民主法治开放的方向啊迈出大步，让中国人民看到更多的希望，这成为一个中国梦，这倒我觉得倒挺好。
美国媒体近来不断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和军方进行针对美国的黑客攻击活动，北京官员日前则表示，美国也在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网络袭击。本周三出版的《中国日报》援引网络安全应急机构高层人士称，中国遭受来自美国的网络攻击，严重程度并不亚于美国所声称的来自中国的威胁。但中国采取了对事不对国的态度，并未为此怪罪美国政府或军队，因为这样的做法不负责任。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主任黄澄清表示，如果我们想指责美国的话，有大量数据，但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他呼吁美中双方建立互信，因为随着信息化的发展，网络安全事件的处理越来越重要，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应该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本周末，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会晤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网络安全问题也是两位领导人会谈的议题之一。白宫将网络袭击视为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但中国一向否认实施网络攻击。美联社报道称，直到不久前，美国方面采取的态度是不事声张，以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在数年毫无成效的努力后，华盛顿改变了策略，让问题走向公开。数月来，美国媒体多次报道美国机构受到疑似来自中国政府和军方的黑客袭击。报道援引华盛顿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表示，这一新策略似乎显示出一定效果。在他与中国官员的私下会晤中，对方不再矢口否认，而是承认存在问题，似乎对与美方共同着手应对问题态度更为开放。但刘易斯也强调，这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近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峰会及香格里拉对话上，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再次公开批评了中国官方的网络间谍活动。但他在与随行记者交谈时表示，公开挑明很少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尽管如此，这仍然很重要。美国网络安全专家指出，1990年代末以来，美国机构被来自中国的黑客入侵的个案数量持续上升，涉及内容包括防卫合同和军方武器系统。五角大楼最近的一份报告列出了一份有37个受到袭击的项目的不完整名单，包括最近部署到关岛以协助应对朝鲜危机的一套导弹防御系统、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F-22 猛禽战斗机等。在网络安全人士的敦促下，美国政府改变了以往不公开批评中国黑客问题的做法。2011年11月，美国情报官员首次公开指责中国和俄罗斯为经济利益有系统地窃取美国的高技术资料。 此后，五角大楼连续两年在其有关中国军力的年度报告中对网络战提出警告。今年二月，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Mandiant 发表报告，直指美国140多家公司受到的网络攻击源于上海的一处解放军机构。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则表示，2013年以来，中国境内数万台电脑主机被境外控制服务器控制，其中美国的名列第一。200多个重要政府部门、重要信息系统和科研机构等单位网站被境外入侵，并植入网站后门，其中54个单位被美国地址入侵和窃取信息。该中心主任黄成清说，但是很难判定美国政府支持和参与了这些事件，因为黑客可以轻而易举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位置。因此，一些国家和人士有关中国网络安全威胁论的言论是不负责任和缺乏依据的。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听天下大事。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目前全球共有 8.7 亿人在忍饥挨饿，但是同时却又有1/3的食物被浪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发起想吃省的运动。
今天你是否丢掉不再新鲜的苹果？今天你是否倒掉剩下的食物了吗？如果你这么做了，那么全球食物浪费统计数字就是准确的。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施泰奈尔表示，全球生产的 30% 到 40% 的食物都遭到浪费。特别是在基础设施薄弱的发展中国家，食物遭到浪费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缺少良好的储藏环境和运输条件造成的。但是在富裕发达国家，一些食物还没有被摆上餐桌就被白白地扔进了垃圾桶。有人挨饿，有人却在浪费粮食，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施泰迈尔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里还存在一个如何更有效地利用食物链条的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由此联合发起了想吃省运动，反对浪费食物。在世界环境日这一天，这一保粮运动就更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全球范围浪费食物的现象对食品价格和粮食供给安全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工作人员范奥特戴克说，如果在生产环节就有 20% 到 30% 的食物流失，这当然会对终极价格产生不好的影响。但是我们不清楚，如果欧洲人浪费食物，是不是非洲的食品价格也会受到影响。德国联邦政府发起了扔了太可惜项目，呼吁消费者、零售商和经济界爱惜粮食。在德国，平均每个德国人每年扔掉的食物多达82公斤。斯图加特大学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德国大型企业以及家庭每年倒掉的近1100万吨食物垃圾当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仍是可食用的。对于家庭来说，浪费食物也是间接的浪费金钱。平均每个德国人每年浪费的食物价值折合达到235欧元。德国联邦食品农业及消费者保护部的工作人员安德勒说，扔了太可惜项目让经济界和普通消费者一同在爱惜粮食的问题上做出努力。他说，我们每扔掉一吨食品，实际上也就增加了对能源的压力，这不是德国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扔了太可惜爱惜粮食项目敦促每个个体从生产环节到消费环节避免浪费粮食的现象发生。德国和欧盟都将到2020年把可利用的食物垃圾数量减半作为努力的目标。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欧洲贸易争端升级，继欧委会确定从6月6日起对中国光伏产品开征临时追加关税后，中国商务部6月5日宣布对欧盟葡萄酒展开双反调查。德语媒体指出，欧中仍有可能避免发生贸易大战。根据欧盟委员会全体会于6月4日一致作出的决定，从5日起对来自中国的光伏电池板及其零部件征收平均为 11.8% 的临时追加关税两个月，此后税率逐步提高至平均 47.6%， 六个月后再决定是否征收可达5年的长期惩罚性关税。 等于媒体在相关报道和评论中指出，欧中双方仍有可能最终通过对话解决纠纷。商报在一篇短评中指出，不顾以德国为首的多数成员国的反对，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力主征收追加关税，其实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不至于把整个事情闹僵的挑衅。
欧委会的决定是一种让步，对中国光伏电池板征收惩罚性关税，但暂时放低税率。布鲁塞尔的调查结果证实，中国光伏企业以倾销手段违反了国际惯例。贸易委员德古赫特的做法清楚表明，他决心在未来阻止这一现象。不过，因为他知道征收惩罚性关税只是一种次佳解决办法，他同时向北京伸出了手，以避免发生两败俱伤的贸易战。
施加压力，要求中国遵守公平贸易条件的做法是正确的，即使仅从原则出发，也应照此办理。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光伏产业，也适用于保障外国在中国投资的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
北京迄今在这方面无所作为，德国的贸易和工业组织也提醒注意这一点，柏林亦应重视。北京很长时间以来默认了布鲁塞尔的调查，中国总理上周的访问显然促成了想法的改变。德中双边贸易方兴未艾，柏林不愿看到这一发展势头因欧盟的惩罚政策而被破坏殆尽。工于心计的中国的着眼之处正是欧洲最弱之点，成员国不可胜数的个别利益。欧盟鲜少以一种声音说话，从而使这个共同体在国际上的地位大打折扣。贸易委员德古赫特通过其新进的决定表达了鲜明的立场，同时并未失去理智。柏林应对此表达敬意，并对中国政府施加影响，说服他表明立场，愿意建立一种公平的伙伴关系，愿意遵守全球经济游戏规则。
瑞士新苏黎世报也认为，布鲁塞尔征收临时惩罚性关税的做法其实是为谈判解决光伏贸易争端提供了一扇为期两个月的时间窗口。
德古赫特周二解释说，他不过是履行职责，按欧盟章程行事，他的所作所为同贸易保护主义无关，而只是为了保障公平竞争，尊重中国也签了字的国际贸易规则。德古赫特指出，调查结果不仅证实了倾销行为，而且确证了欧盟企业遭受的损失，至少有 2.5 万个就业机会受到了威胁。光伏板的公平价格应该高出目前在欧盟售价的大约 88%， 至于追加关税平均仅为 47%，原因是欧盟调查结果显示，这一税率已能弥补欧盟生产商的损失，并使其有可能在出售产品时获得适当盈利。最迟在六个月后，即到12月5日，欧盟必须结束调查并作出决定，是否以长达5年的征收期取代临时征收期。同目前采取的步骤不同，届时成员国将有最后发言权。如果到那时依然达不成谈判解决方案，相关决定就会成为一个严重的压力测试。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